各位学长，请翻到第五十五页。第五十五页啊，是如实不空啊。先看论文，所言不空者，以显法体空无妄故，即是真经常恒不变，净法满足，则名不空。在上面已经讲过如实空，在如实当中，就是真如当中啊，是空无妄法啊，妄然的法都是空无啊，真如本身不空，妄法空，所以上面呢已经讲过这个道理。那么真如就是真心啊，这个真心啊就是法体啊，那么它具足常乐我净四德，这个真心里面常恒不变，常恒不变是指的真心的体，也就是真如的体是常的啊，净法满足是相啊，它的相状净法满足，所以这个真如之体啊以及相啊都不空的啊，也就是体跟相不空的话呢，三大都不空了啊，体相用都不空，这是从净法而说的。我们看他的解释，首句迭科，第一句所言不空者，这一句啊是重叠啊，前面已经说过的啊。解释当中，第二句以显这一句啊，说明上一科里面就是如是空这一科里面有四句俱非。无论是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或者是一亦啊，亦一亦亦，以及非一非亦，通通都是落在对待当中。在真如这个理当中呢，是没有这样子的对待的，所以用这样子的对待的这种心态去看真如，绝对是没有办法啊见到真正的真如的，一定要离了这一种的有无一义的这种对待，才能够见到真如，这个他的这个道理，所以要离啊。虽然真如是有体有相有用，但是要怎么样子才能够见到呢？要离这一种的这个对待啊。越显法体空无妄故，就是上面已经说明在法体当中啊是空无妄法，妄然之法在法体当中是没有的啊。故曰即是真心啊，所以说没有妄法就是真心啊。那么这个也是解释真空啊是不空的啊，真空是不空的啊，它是有体有相有用，三大都不空。其次的两句更显恒沙性德之相不空，称性满足，就是这个显这个常恒不变以及净法满足啊，这是称性啊，就是契合真如本性圆满的具足啊。最后一句 总结它的名字名称啊，总结它有体有相，所以不空。并隐略有用，因为在论文长恒不变是它的体，净法满足是它的相，那么它的用好像没有提到。其实呢，说了一个体相，这个用啊已经是含在其中了。这个隐啊是也可以解释作隐藏的意思啊，隐藏的意思。那么略呢，就是简略掉了，省略掉了啊，这个用啊省略掉了，这个用也是不空的啊，体相不空，用也不空。那么这一段的论文呢，是根据上面的如实空啊，说明这个如实或者称之为真如啊，它本身是不空的，空的是那个妄然之法。但是虽然不空啊，有些疑问啊可能会发生啊，所以下面呢要释疑，解释这个疑问。亦无相有相，亦无有相可处啊，也没有不空的相可以取，取就是自取啊，自取的意思啊，也没有这个不空的相可以取。这种都是意象，意义上是这样子的啊，具体的象是不可以执着的啊。所以虽然是讲不空，其实是跟那个空啊不会这个有很大的差异的啊，其实是不二的啊。空不空啊，这个中间呢 啊也不能够把它看成一个对待。前面讲有无是对待，一义是对待啊。现在这个地方谈到这个不空，不空啊其实跟空之间呢 啊也不能够好像是一个落在这个对待的这种情况之下啊，因为这个不空之相不能执着，不能执着。以离念境界为正相应故，这一种的这个真如的这种道理，要离妄念才能够证得啊。而这种离妄念的这个境界呢，是没有办法具体的可以取得，没有办法，要为正相应。这个正也可以说是一种观智啊，无漏的一种观智，就是要去修这个虽说无有能说所说，虽念无有能念所念，要从这个态度啊随顺啊真如，功夫成熟就能够清正真如啊。这种的清正真如是一种无漏的智慧啊。看他的解释说，论足指的马明菩萨慈悲啊，恐怕遍计的众生啊又伏藏了疑惑，说前面说如实空，现在说如实不空啊，变成自与相违的这种过失，有了这种自己说的话自己互相违背的这种过失啊，那些遍计众生啊，他一定会从这个地方去产生疑惑的啊。因为遍计众生啊，只知道空则非有，空就是空了啊，有则非空啊，有跟空啊是对立的啊，乃是遍计的常情啊，遍计的众生啊 一般都是这样去思虑，这样去这个考量啊。其知啊，诸佛菩萨说空不离有，说有不离空啊。真空就是妙有，妙有就是真空啊，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啊。今论主为解不空的浮疑啊，浮常的疑惑，故云虽然说不空，这个地方说不空啊，而也没有不空之相可取啊。这一种的妙相性德之相啊，并不是那些遍计这一种的妄心的众生啊，遍计心啊可以这个自取的，所以呢它是没有相啊，无形无相，真如啊是无形无相的啊，没有办法啊拿出来具体的放在手上来看啊，来观察，没有办法啊。一定要离了这个遍计分别心，乃可证知这一种的不空的妙相啊，故曰为证相应，故啊一定要这个证得啊，要用无漏的妙智才能够证得，用遍计所执的这种妄心啊是没有办法见到啊。我们进入佛门啊，常常会听到就是说要无分别，是不是啊？有没有听说啊，我们要无分别啊，这个是任何各宗各派都是要这样讲的。可是不分别连佛法都没办法学，是不是？这个分别的最这个活动的最这个明显的是第六识，配合前五识都是分别的。什么叫做是？是就是分别，对不对？那不分别连这个佛法的这种的经论等等的怎么去修学啊？不分别的话不是土木瓦石吗？啊，是不是这样子啊？那平常就是说啊，不能有分别心，我们常常平常抬杠也会这样讲，哎呀你这个分别心嘛、啊、那么这个分别心到底怎么样子要变成无分别？各位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怎么讲？这是廖老师讲的，那他讲是这样讲，我们在生活上是不是能够就是说拿来用？观照般若，从文字般若起这个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啊，这是一个公式，对不对？好像数学公式一样，是从这个文字入这个观照，然后再来正实相。对啊，都是这样子教我们的。可是平常日用，就是说在生活当中，这个是总是用不上啊。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是在用分别心啊，就是无法做得到吗？我现在说这张纸是黑的，我说它是黑的，各位听了以后一定说你胡说八道，这纸怎么是黑的？那你就无分别。所以这是困难的地方啊。所有的经论都是这样讲，就是说你有分别心你就见不到实相，可是我们平常用的都是分别心，是不是？平常在用的都是分别心啊，已经是根深蒂固啊，怎么样子来变成无分别啊？那么这种的情形呢，在各宗各派里面好像禅宗的话，它是要顿悟，对不对？它讲的是啊，给你参话头啊，给你棒喝等等的，立刻一下子让你开悟了以后啊，变成那种的境界啊，但是很困难。这样的人要根性啊特别的利，大多数的人啊都办不到的，你去学也学不像的，对不对？你说六祖大师 听一句《金刚经》，他就开悟了，是不是？《药师坛经》是不是这样讲的？啊，是哪一句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啊，是不是啊？他就开悟了，他也没读过书。可是这样的人，历史上记载的这样的人有几个？没几个。学佛的人有多少？千千万万，对不对？毕竟是少数，所以那是特例，并不是通例。所以通例怎么办呢？中下根性呢怎么办呢？中下根性就是要从一般的长途来努力啊！啊，你去跟了那位禅师，被他棒喝，拿棒子打你好了，头都打破了，也不见得开悟啊！是不是这样子讲啊？这个所以说是还是要慢慢来。那么所以变成这样呢，我的想法是，这我们是中下根性，自己认识自己的根性是这么样的这个情形啊，跟那些祖师大德的那种上根利器啊是不能比的。他们只是我们这个在底下看看那个哦，那个他啊表演给我们看是这样子的，我们要学学不像的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只有从这个笨法子来。笨法子来怎么办呢？从经教理论下手啊，不要急啊。但是经教理论下手呢，有时候啊因缘不具足，也是花了很多年功夫啊，也没有办法很快的入进去，对不对？所以说要找对地方，要找对人，找对地方，排除自己的障碍啊，因缘具足，慢慢的自己呢要努力啊，要用功。如果说我根本就是马马虎虎随随便便，要想这个经教理论能够很快的能够进入，这个是不太可能。经教理论要下很多功夫啊，我的老师也是这样告诉我啊，要花很多的时间，要看很多的工具书，要做很多的功课慢慢慢慢的啊，看这个书的时候，看很多新的，比如说这些著作啊，或者是经藏，或者是论等等的，看的时候呢，不懂的越来越这个少了，啊，看不懂的地方越来越少了，那么慢慢的经教理论通了，啊，经教理论通了，等于是眼目，看前面的路就看得比较认识啊。然后再起步要跟着走啊，不走也没用。读了这么多的经论，通达了以后，自己不朝前走，那也到不了那个目的地啊。可是你连经教理论都不通，你就盲目的往前走，走到哪里去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定要这个配合的。就像净空法师讲的，这个佛啊讲经说法，不管是49年也好，50年这个他。讲经说法没有一天停过哎，为什么要讲这么多？真正的佛法还是要从理论下手的啊！如果理论不通，你说我是一个学佛的佛教徒，那个不知道学到哪里去了，对不对？啊，所以还是要你看看佛陀时代就知道了啊。这个经教理论是这个还是大陆啊？那还是要通的。那么经教理论越通，烦恼慢慢的减少，慢慢的这个分别心啊，所谓的分别心，我昨天也讲，就是我们学佛一段时间以后啊，有的过去啊，我认为严重的不得了的事情，慢慢慢慢的觉得看开了，乃至于对于自己的生死啊，家人亲爱的人的这种生离死别啦，慢慢慢慢的都看淡了，这就有了进步了，朝那个无分别啊又向前跨了一步了，是这个意思啊。你说一步登天没这回事，什么立地成佛的事情是没有的啊。无始劫来我们的烦恼是根深蒂固的啊，哪有一下子脱胎换骨啊，没这回事啊。所以要达到这个无分别，无分别是什么样的境界？初地菩萨。在初地以前都是分别心的，所以当然是困难的，但是目标认清楚了，能够这个找到这条路随顺了啊，早晚就可以得路。 就可以悟入，对不对？啊，对，到了那个时候，确确实实无分别，啊，所以那个是远程的目标，不要想到我立刻今天睡觉醒来我就变成无分别了，不可能的，啊，但是我们要把理论搞清楚，知道那个事情不简单，但是那是我们的目标，啊，所以各宗各派讲的都是这个，而讲的都是在无分别以前的有分别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该怎么做，啊，重要的是这个，啊，那个无分别你不用担心，到时候水到渠成它自然会来的，啊，你现在拼命去求无分别，这个就是分别心了，啊，这是妄想啊，无分别智啊，啊，无分别一定要在初地以上啊，哎，初地以上啊，啊，证得初地就部分的证得了这个法身，这个真如啊，中道，那个时候才是有无分别，啊，才有什么根本智啊、厚德智啊，才可以谈得上的，没错。没错，但是问题在这里哈，就是说我们学经教理论的人，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我们的水准、我们的程度，我们应该朝哪个目标前进，这个是我们要认识清楚的，啊，盲目的说我跟了这个师父，师父马上就证明我已经无分别，或者证明他无分别，这都靠不住的，啊，这个是都是这个随便讲讲的。那个境界非常高的，哎，他真的证得，我们也看不见。说实话，我们也体会不上。而且他证得的东西，他也不能送给我，是吧？他灌顶，给我灌顶一下，他把他的无分别的这一种的智慧，已经灌到我的头里面吗？不可能的，要靠自己的。啊，我只是说，哎，那是历史上只有他。我讲了六祖大师只有一位，啊，鸠摩罗什大师他有这样子的这个过程，有这样子的故事流传下来，纵然是有，也是他，我们并没有办法跟他效法，对不对？我们也希望这样子啊，不可能的，对，大多数的人都是中下根性，啊，老老实实的，就是说从这个通常大家都可以啊，努力的方向去做，啊，异想天开那不可能。还有昨天各位给我的那个报告啊，上面有几位的名字啊写的龙飞凤舞，我都看不懂，啊，等一下再跟各位请教，您的大名啊写的我看不懂，还有的字我看不懂啊，啊。那么这个因为昨天阮学长有特别的交代，就是说把各位的报告集中了以后呢，要挑个一两位啊，确实对于这门课哈，比较了解的啊，那么要礼拜六啊，就是要发表啊，请发表，所以我还是要知道各位的名字才对。超没有关系，我昨天看了有几位学长抄得很好啊，大部分都抄的，没有人敢自己说这个是我的创作啊，这不是小说呢啊，没有人说我是创作出来的，连祖师都不行，连祖师都不敢这样做，都要有根据的啊，有经论的根据，所以抄没有关系，问题是你把从头到尾抄下来整篇的文章有没有说得很通啊？第一是文字上连贯，意思上完全是一贯的啊，跟我们的课本是吻合的啊，不是说抄了以后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啊，我看的人看得头痛的要命，也不知道你在讲些什么，那就很糟糕哈，啊。但是呢，这是一个过程，没关系哈，啊。如果各位啊，抄也是抄的，这个里面讲的内容啊，讲的难听的乱七八糟，哈，东拉西拉的哈，没关系，这是一个过程，不要灰心。每一个人初学都是这样子的，啊，我过去在金星法师那边，我们 一起的同伴，写的东西被那个师父骂的这个是满脸通红，被他骂的啊，他说你写什么东西嘛，你自己讲都讲不出来 啊乱抄的，抄的时候就没有思考就抄，抄完了给他一看了以后，被他一问啊，说都糟糕了，这个抄的这个完全就是冲突，这个牛头不对马嘴，就乱抄的嘛啊，所以这种是过程的啊，没关系的，初学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呢有几位写得很好，也是抄的，我知道也是抄的啊，你叫我写我给各位的，我也是抄的啊，但是抄的什么样呢，就是说我懂了，因为懂所以我抄出来的东西啊是很通顺啊，它的道理是跟课本啊讲的是吻合的，没有违背，没有冲突，也没有发生什么大的错误，这样就可以了，这我就很高兴了啊，看到有几位不错啊，有几位不错，有几位就是还不行啊，但是呢没有办法给各位这个写评语啊或者打成绩啊，没办法啊，只能就是说挑几位啊写的比较好的报告给我们这个执行长啊，礼拜六的时候请学长，就是说可能我们这一门啊课，如果是各位读得很好的话，很懂的话，很了解的话，前面的三门课大概也不错的，我想是这样子，不会说在大乘起心论你学得很好啊，前面的那个法性空慧跟那个这个法相唯识啊，或者是基础佛学啊，反而都没有学好，不可能的，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到时候可能会啊，大家认课的这个，大家把这一个报告哈集中起来啊，四门课的报告集中起来，很可能就是挑的就是那几位了。应该是这样子的啊，但是呢不要其他的几位没有选上的不要灰心哈，我讲这是一个过程啊，啊你没有经过这个过程，你怎么可能将来会通顺会了解，不可能的，一定会经过这个，你骑脚踏车一定会摔倒啊，你学游泳一定会喝水的，学这个一定是从不通慢慢到通顺嘛，啊从不了解慢慢会变成了解嘛，这是一定的，这是个过程，不要灰心啊。另外呢，今天发给各位的就是太虚大师的有关的这个三系啊，其实那个不用讲，大家自己看看，看不懂再说啊。好，刚刚啊谈到这个无分别啊，这个是我们目前做不到啊，但是呢要去思考的就是说我们下手从哪里下手，怎么样子正确的找到一个下手之处，朝这个目标前进，这个才是要紧啊，立刻要变成无分别那不可能啊。好，有关这个不空啊，它一共就是这两行的这个论文如实不空啊，他的解释啊就是这样子的啊，说根据那个前面的如实空啊，说明啊这个如实当中是空无妄染的，所以如实本身是不空的啊，这样子的意思啊，说已经前面显出这个法体啊是空无妄染，所以它本身的这个真心啊是长恒不变的，是净法满足的，包括了它的用啊，也是不空的，体相用都不空的，所以叫做不空。可是虽然讲它不空，它没有一个具体的东西可以让我们用分别心遍计心去取着，就是执着啊，要去执着这个不空的东西啊，它的体啊相啊用啊，或者它的这个所说的那些啊，前面讲的不空的那些那个，要去真正的拿来啊，放到我们的这个镜前，我们的仔细的可以把它这个拆开来啊研究，不可能的啊，用分别心是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如实不空，它的体它的相它的用啊，都不能用分别心去，用分别心去你跟它永远离得远远的啊， 慢慢慢慢的随顺以后啊，虽然说虽然念，但是要知道没有能说所说，没有能念所念，这样才是随顺的，才有办法得入呢。得入的时候就是无分别。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虽然这个如实或者是真如是不空的啊，有体有相有用的，可是不能够执取，因为这种是离妄念的境界所显现，只有这个无漏的正智才能够跟它相应啊。这两段文字我再重复的这样子了，这个讲一遍的这两段哈，两段论文，这个叫做不空啊，如实不空。好，真如门啊，就讲到这个地方了。下面啊，就重头的东西，重头戏来了啊，生命门，生命门最重要。因为讲真如门啊，我们只是对真如有个概念而已。要想去执取又不能执取，要无分别才能够跟它相应，我们的程度不够，所以做不到。真正我们能够下手的是生命门，这个才是重要的。所以现在下去的这个生命门才是最重要的东西啊！生命门里面包括了觉与不觉等等的啊，这个才是我们要仔细的啊去看它的内容啊，要深入的去这个研究，去思维啊，去了解的，这个才对我们才有大帮助啊，告诉我们怎么样子下手啊。生命门最重要啊，真如门只是举出来那个招牌，举出来了以后让我们看看而已，摸不到的啊。生命门才是我们真正的下手之处啊。好，下面是看生灭门了啊。心生灭者，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前面讲一心开二门，这个如来藏心可以开心真如门、心生灭门。现在这个地方就是重新再提到这件事情啊。我们看他的解释，利益分云，利益分在前面啊，对，38页啊。利益分38页啊，前面38页啊，所言法者就是众生心啊，众生心呢，也就是如来藏心啊，可以把它范围放的这个小一点啊，缩小一点，也可以说我们的60分别心、妄心。昨天我发的这个参考资料哈。我们的60妄心，它可以是能修能证、能照能现，对不对？所以跟这个两个门都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这个心啊，可以说是如来藏心，当然是它是地位是最高的啊。那么再把它说的第一点，就是众生心。众生心当然是指的是九法界众生。那么现前我们凡夫的60这种分别心、这种虚妄心有没有用？有用啊，它可以起修行的，后面就会讲到这个道理的。因为我们本身这个心里面具足这个真如，所以真如会熏这个我们的无明。真如熏了无明以后，我们自动的就发起了，就说啊，想到这个生命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有没有过去啊，有没有未来啊等等的这种想法，这个就是真如熏无明所产生的一种作用。那么碰到了三知识，正好讲这个佛法，而我们呢正好有这个因缘去听这个佛法，所以内因外缘。如果没有内因，那个外缘也没用，光有内因啊，自己想到生命无常等等的，我要去追求这个真理啊，可是呢碰不到外缘也是没办法。像我活到50岁我才知道有佛法啊，走过这个寺庙也不知道这个是真正的佛教的还是神道教的，我也分不出来啊，对不对啊？纵然是自己想要探讨这个生命 是怎么一回事，宇宙是怎么一回事，你到哪里去去找？普通一般学校的课本是找不到的啊。听了这个基督教的也好，天主教也好，一贯道也好，听了以后不满意啊。神道教的更是这个说的这个没道理啊，没有办法让我心服口服啊。所以没有外缘也没有，所以要有内因。内因是什么？就是真如。真如它发动了以后，它去熏无明了，这个时候你就有一点感觉了啊，善根呢、啊、慢慢的显现啊，这就是由真如所发动的啊。所以众生心，这个众生心呢，就是真妄和合之心，这里面有真如，有无明，有生灭，有不生不灭啊。真如是不生不灭的啊，无明是生灭的啊，所以叫做真妄和合之心啊，就是众生心。那么这个和合的心里面，单就这个真的部分来说，就是真如门。昨天我也说了，这个真如门啊，是从一种理想的境界，是一种假设性的啊，理论性的，并不是真正的事实。我们用精和气来这个说明，这个精啊，离了气以后就没有精的，对不对？你说这个精，它必然是要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形象的东西，大小方圆啊，各种形状，才说哦，这有精。如果没有那个东西啊，你看到一尊金子做的佛像，说这个是其中有金，对不对？你看到一个，我昨天讲了，看到一个金的马桶，你说这个有金。如果连这两样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你说有没有金？就没有金啦。所以金是离不开这些气的。那么为什么讲真如门独立出来呢？是一种概念上的，是一种就是理论上的，并不是事实上它可以独立的。它是离了这个生灭，就没有真如的。但是我们现在把它分成一个真如门，是一种理论啊，告诉你理想的真如是这个形，这个意象啊，它的内容内涵是这个样子的。不，千万不要误会，说是生灭跟这个真如是两个这个分开的东西，千万不能这样误会啊！真如跟生灭是分不开的，所以一再用这个比喻，就是说金跟气是分不开的，水跟波是分不开的啊。波浪有时候把真如本性说那个湿性啊，水不是有水，地水火风的水不是有潮湿的湿性嘛，那个波浪它变成了波浪了，它这个湿性是还是具足，对不对？那么湿性离了这个波浪，单独有一个湿性是不可能的。离了水有一个湿性吗？没有的，一定要合在这两个要合在一起。而我们的课本是分开来说明，主要是让我们理解，如果真如理想的状况之下的真如是什么样子，只是这个作用啊。我们不会读书，结果呢就误会说哦，真如跟生灭是分开的，那就变成水跟波是分开的了啊，精跟气是分开的了，那个讲不通的啊，没有这个道理，也没有这个事实啊，也不可能的啊，这个大家要了解啊。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单就真说是理论上的，真跟妄是一定分不开的，把妄消除了，剩下来真，那是没有错，那是这个佛，啊，那是佛，那是当然是佛法，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是这个，要把妄消除，妄消除了，要不要去求外面一个真呢？不需要，它就变成真了，啊，它本身就变成全部全体变成这个真的，啊，这就成佛了。不需要去外求啊，所以这个观念一定要，大家读这个起心论一定要了解的，就是其他佛法也是这样，坛经不是讲吗？啊，这个不离什么世间觉是吧？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就是这个意思。你把各种经论这样子汇通，意思是同一个道理啊，一样的道理。好，单就真说，只是说哈，不是事实哦，就是真入门。这是一种理论性的，一种这个理想性的、理论性的，不是事实。单就带无明来说，真如带无明，这个就是生命门。这个倒是反而倒是具体的现前的事实。真如带无明是我们每一个众生目前的状态。那么这个就是由生命门啊来加以这个该摄啊，昨天讲的该摄就是具足的这个统辖啊。现在呢来解释今世生命门啊，解释这个生命门的时候，先要解释这个心啊，因为它的标举出来的题目就是心生灭门啊。所以以下呢，先要设解释这个心啊，解释这个心呢，从体先讲，先要出体啊。他的这个生命门这个心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心啊？他下面说了，随缘不变之真如。这句话呢，随缘不变是形容这个真如啊。真如本身是不变，它但是呢，它能随缘。虽然随缘，它还是不变，所以叫做随缘不变的真如。现在呢是在禅啊，在这个禅缚烦恼无明禅缚的当中，被这个烦恼无明所禅缚啊。那么这样子的状态，这个时候就叫做如来藏。我们用这个比喻就是矿沙，金啊藏在这个泥土当中啊，就是矿沙，这个叫做如来藏。所以什么叫做如来藏呢？这个就是啊他的这个解释了啊。随缘不变的真如在禅，这个就是如来藏啊。那么真如是给这个阿赖耶识做体，作为他的这个性体啊。其实一切法都是以真如为体的，这是真常为心啊，或者是讲法界圆觉啊，我们这个今天发的这个叫法界圆觉学啊。那么以真如啊，是这个一切万法之体，所以与阿赖耶识为体啊。故曰依如来藏有生灭心。这个如来藏里面真妄合合的这个真如在禅的这种心，叫做如来藏。那么其中呢，就是由这个阿赖耶识啊，由阿赖耶识就是生灭心啊，这个心就是阿赖耶识心啊，赖耶识心啊。这个赖耶识心里面是有不生不灭，也有生灭，所以呢，生灭呢就是阿赖耶识的二分之一，摩尼宝珠。摩尼宝珠跟这个如来藏心可以作为比喻吗？啊，一样吗？因为摩尼宝珠它的表面，比如说是已经外表的形象已经是光鲜亮丽，假如是这样的话，跟如来藏心的意思好像不太一样。如来藏心本身是显不出的，你去挖了一车子的或者是一卡车的这个泥土来，里面的经你一点都看不出来的，这个叫做如来藏啊。所以它是用这个矿沙来比喻是比较恰当的。用摩尼宝珠的，它已经完全是一个精华的东西啊，对不对？外面糊的话它没有混合，好像也并不见得妥当。所以摩尼宝珠啊本身来形容这个如来藏好像不太恰当。哎，不太恰当，怎么样？有问题吗？ 没有哈。好，下面呢继续看论文啊。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合，非一非一，这个就是生灭的阿赖耶识的这个具体的一种描述，它的相。所以这个科判者变相啊，说赖耶的心体已经说明了，赖耶的心体是什么呢？是如来藏心。再辨别他的相，他的形象，为真妄合合啊，其中有真妄，有真如，有无明合合体啊。但是这种的合合呢，千万不要误会，认为它是水跟牛奶的合合。如果水跟牛奶的合合就分不开的，再把它分开是不容易的。近代的科学有没有办法我不知道，在古时候啊，水跟乳啊交融融合了以后是分不开的啊。那么我们这个妄染的部分要想断除就不可能了。所以呢他这里讲啊，真妄合合实非合合，其实不是真的合合，虽云合合啊，非如水土，它是用水跟土，啊，水跟土合合的话变成泥浆，对不对？啊，变成泥浆啊，成一个泥团啊，变成泥团，啊，水少一点泥团，水多一点就是泥浆，啊，又非含盖的这个相合，含是盒子，盒子上面有个盖子啊，并不是这样的相合。仍然各有异象，不是这样子的。含跟盖子啊，它的相状是不同的，对不对？啊，盒子是盒子啊，这个杯子，比如说这个杯子上面盖个盖子，那盖子是盖子，杯子是杯子，还是分开的。虽然合起来，合是合子，可是它是分开的，两个东西啊是分开的，各有各的这个样子啊，也不是水跟泥的合。水跟泥的合就分不开了，啊，也不是盒子跟盖子的合，盒子盖子的合呢，两个看得很明显的，两个是两个东西，啊，它是这样意思。人各有异象啊，如果含盖合的话，仍然各有异象。你真如跟无明啊混在一起的时候啊，既不是水跟泥的合，也不是含跟盖的合。为什么？因为真如跟无明这两样东西啊，具无形象，它本身无形无相，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故但有合的意象，从意义上可以去描述它是合的。而无状相，状相就是具体的形象，没有。真如跟无明的合是没有具体的形状可以给我们看，没有的。可是呢，它也不是像水跟泥或者水跟牛奶这样子，合了以后，从此以后永远分不开，也不是这样子。告诉我们可以修行，可以把它分离开来。把妄的部分可以断除，因为它是虚妄不实的东西啊。好，非一非异呢，是真跟妄之间的关系啊。说真跟妄啊是互非，看起来好像是两个是互相这个抵触的东西啊，这个叫做非一，两者抵触。可是呢，它又是一心里面，心如来藏心里面的这个。组合变成一心啊，具足这两样东西，所以呢叫做非异。从一心的立场上是非异，从真或者妄的这个名称，它的这个作用等等的，这个叫做非异。从它的这个作用上，从它的意象上，真跟妄是非异，从它都是一心的其中的这个重要组成分子来讲，它叫做非异。 那么这个合合体叫什么名字呢？名为阿利耶识，叫做阿利耶识啊，起给他起个名字，所以跟那个唯识中的第八识的名字啊雷同，但是意义不同啊。我们说过了，唯识中的这个阿利耶识哈，它是虚妄的，它是染无的啊，它里面没有清净的部分，没有真如的部分啊。起心论这个阿利耶识是真妄合合，叫做阿利耶识啊。唯识中是要转世成智，这个不需要转世成智，起心论不需要转世成智啊。起心论只要把妄然的无明的部分把它这个除掉，剩下来的那一半就是不生不灭啊。那个时候名字也可以改了，不叫阿利耶识了啊。那个时候你叫他真如也可以，叫他这个法身也可以啊，叫他佛性也可以了啊。现在不行，现在真妄合合，他的名字就叫做阿利耶识。有问题吗？怎样？哪里？如来藏是一个说他的这个是就是真如在禅，可是呢这个如来藏心里面可以分成这个真如门，可以分成生灭门，对不对？心生灭门，心真如门，如来藏心。可是心生灭门它是不生不灭跟生灭的合合体，合合体了以后，这个时候的这个心啊，就是生灭门里面，我们特别给它起个名字，叫做阿利耶识。其实心如果是如来藏心的话，它也是真妄合合，对不对？是不是？那么在概念上，如来藏心可以分成真如门，可以分成心生灭门。而心生灭门这个心特别给它起个名字，叫做阿利耶识，叫做阿利耶识啊。好像变成这样子，如果能够分成真如门生灭门的那个叫做如来藏心，已经分成了这个生灭门的这个心就叫它做阿利耶识，其实都是真妄合合。那个真如在禅啊，是这样讲法。现在的阿利耶识意义上是看起来好像都是真和妄合起来啊，变成一个如来藏心或者变成一个阿利耶识，可是在它的叙述的时候啊，有一些些的分别啊。那个是真如在禅，真如在禅的时候叫做如来藏心，然后呢可以分成真如门，就是把真的部分单独拿出来叫做真如门，把这个真妄这个合合的部分拿出来就叫做这个生灭门。而生灭门的这个心要说的这个心就叫做阿利耶识，阿利耶识他就说了不生不灭跟生灭合合啊，跟那个真如在禅的这个描述的方法不太一样啊，会混淆在一起。好，我告诉你，如来藏心他不会告诉你这个他的体啊相啊用啊，不说，它是一个综合体，综合体只能就是说概念上去分真如门跟生命门，而生命门的时候就告诉你这里面有体有相有用，这个体相用跟真如的体相用不一样哦，这里面就有杂染的体相用在里面哦，而且呢把这个九法界的众生啊，通通分成等级，它具备的无明是什么什么无明，什么样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地位啊，详细的把它分配了。所以在阿利耶识里面的这个真妄合合，它是有体有相有用，都不能离体，因为是真如是它的体啊，或者如来藏心是它的体啊。说真如是他的体也可以，说如来藏心是他的体也可以，啊，这个时候就是讲法就具体，通通出来了。如来藏心是一个概念，啊， 不说这个具体的形象啦，不说具体的它这种杂染的种种的相状作用啊等等，不说的。哦，你不要把那个唯识的，我一再说唯识的那个第八识的那个，你那个八识规矩颂里面的，不要混到这个大乘起心论的阿赖耶识来。你现在看到这个名字叫做阿赖耶识，啊，唯识中反对这部论的，这个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这个阿赖耶识的定义是真妄和合，它里面有含真，而那个你那个浩浩三藏是什么那个哈，或者是什么？来先去后什么做主公啊等主那一种的这个概念跟这个是完全两回事。他这里绝对不说投胎啊，是先来投胎，死了以后最后离开等等的，这个阿赖耶识不是那样讲法。他也不讲他有种子啦，有这个被地七所植啦啊，或者是他的这个前妻啊都是他的见分啦，山河大地都是他的这个种子所变现啦，他里面都没有这个。所以唯识中反对这一部论，他用到唯识是他是意思就不要跟唯识离得太远。事实上这一部论你看他的论文，他绝对没有跟唯识中刚刚我们讲的那些内容都没有的。谈到这个阿赖耶识，他着重在这个阿赖耶识是真妄和合，真灭跟不生不灭和合，和合了以后呢，其中他又含真的部分，然后生灭的部分就解释所谓的觉跟不觉，他最后又不讲真如跟这个无明了，他就用本觉用觉跟不觉来代替真如跟无明。抄哪一段？你昨天抄了这一段是吗？啊，对，现在因为他引用的八识颂里面的浩浩三藏不可穷这一句还可以，最主要的差别这一句还可以，这个阿赖耶识也是不可穷啊，是吧？但是呢可以这么说了，如果不可穷的话就不能成佛了，对不对？如果这个第八识是永远不可穷的话，那就没有机会成佛了，那修行就没用了，所以这个也是有问题。哦，关于翻译的这个用这个阿赖耶跟阿赖耶不要去分，因为这个哈，印度啊常常是这样子的，一个梵文哈，它有很多含义的。你要知道梵文啊，往往有很多梵文的这个名词哈，它翻成我们汉文的时候，结果它有很多的意思啊，不同的意思的啊。其实你说这个的阿赖耶识的这个梵文的原来的那个文字跟那个唯识中的阿赖耶识的原文的名字是不是同一个，我没有去查，我如果是同一个名字的话，它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是阿赖耶识，它下面有的解释这部论的时候就用阿赖耶识的，就用阿赖耶识的啊，两者并不是说特别因为这一个字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意义，倒没有这样子，感觉到倒没有特别为这一个字啊，用汉字的一个赖跟离啊不同就变成有两种意义，不是这样子。转世成智，对对，基本上就是它里面含有真啊，而且把唯识所讲的刚刚讲的第八识的种种的功能哈，比如能够有三种常的这种功能啊，它能够含藏种子，能够受第前七识的熏啊，把种子给他送过来，熏就是这个前七识所这个起的现行，熏成种子藏到它里面去，它变成仓库啊，把种子藏在里面啊。那么它对这个种子来讲，它是能藏，种子是所藏，而前七识是能熏，它是被熏的所熏啊，这个叫做被藏啊。另外呢，还被第七识所执。对不对？我爱之常产生我执，我们为什么这个我执根深蒂固啊？原来是第七识执着这个第八啊，产生这一种的这个我爱之常啊。那么凡夫之所以凡夫，都是因为这个啊第七识啊拖住 第七识是杂染的，对不对？染无的，染无事嘛，啊，所以是染净一嘛。前六识起现行的时候，第七识都要来插一腿啊，啊，变成成染无。啊，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布施的时候，我们做善做好事的时候，心里面还会这个，哎呦，我布施，我布施一千块，你才布施一百块，我比你行，我心里洋洋自得等等的，这种都是第七识的导弹。啊，本来布施要行善呢，啊，为什么不能三轮体空啊？有我，有我是怎么来的？第七来的。啊，所以类似的这一种的这个理论，在这部论里面都没有。啊，所以这个的第八识，你现在把那个唯识宗讲的第八识的所有的内容抓进来，就不合，完全不合。他没有说那种的这个情况，他只说是真妄合合，真妄合合了以后，妄的部分就叫做不觉，或者叫做无明，啊，不觉的部分就分成根本不觉跟那个知末不觉，或者是根本无明跟知末无明，他只是这样子讲，这个第八识就讲到这里了，没有唯识宗所讲的第八识的种种的功能、种种的作用，完全没有。所以我相信这个唯识宗的这些大德啊，所以反对啊，也是因为跟他们唯识宗的基本的立场啊产生了抵触，所以才会反对。所以我们学过唯识的人，你现在来看这个的时候，你暂时把唯识，我不是叫你丢掉啊，先把它放在一边，不要把它插进来啊，插进来这个有时候就把牛的头装到马身上，这个不太好啊，一下丢不掉。我现在先提醒你一下，你就放在旁边不要丢啊，因为你回过头去要学你假如喜欢唯识呢，你就不要管这个，你不要两边抓，两边抓了以后这边妨害那边，那边妨害这边，那就糟糕了。如果你两边能够圆融，那就没问题啊。讲那个的时候你就那个自成这个体系，自圆其说。讲这个的时候，你就不要把它拉进来，你这个本身能够自圆其说，这样就可以。我们现在根据这部论的它的这个架构哈，真如在禅，这个叫做如来藏心，但是这个如来藏心没有阿赖耶识这样子的具体的说后面的那些内容。这个它的这个架构，它的就是内涵的这些三细相六处相都没有说，三细相六处相都是从这个地方才开始啊。好，这个真如在禅就是如来藏心啊，真如在禅就是如来藏心，是一个东西。那么它可以分成心真如门，心真如门呢是就是如实空跟如实不空，对不对啊？这个可以分成如实空如实不空。心生命门，这个心是什么心？是阿赖耶识，是阿赖耶识。那么这两条箭头这样子来，并不是说把这个东西的真如就给了他了，所以这边就没有真如了，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说分成单独的分出这个新真如门，是从这个里面的真的部分拿出来加以说明而已，它本身是不可能独立的。真实的情况是真和妄是在一起的，要合合的，离不开的。精啊跟气是分不开的，水跟波是分不开的。真实的情况，我们现在把精拿出来讨论，把这个水的这个四性等等的拿出来讨论，是一种理论上的，它并不是把它拿出来了以后它里面没有真了，然后跑到这边来了，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从两方面去讨论，单就真的部分是这样子，那么从这个和合的部分就是这个生命门了。这个生命门的这个心 不用这个如来藏心，而是另外起个名字叫阿赖耶识，因为它里面的作用啊、相状啊，全部要说明，就给它起这个名字。它是看起来是真妄合合的，它也是真妄合合的。名字之不同，是为了要说明这个里面的三系六出等等的，然后怎么样子幡然澄净，都是在生命门里面。从这个下去，里面的内容是最多的。先说明了本觉跟始觉，始觉是根据本觉，根据不觉，不觉里面最后再来说明根本无明跟这个知末无明，或者根本不觉跟知末不觉。好，知道了这一些杂染相以后，然后告诉你怎么样子真如跟无明之间的互熏。真如熏无明，无明熏真如，我们课本里面会详细的说明。因为你知道了这些杂染的这个详细的情况，知道以后再来说明彼此两者彼此之间的互熏。如果真如熏无明，我们就是要修行了，就能够幡然澄净，把那个染污的把它翻过来，变成清净。如果是无明熏真如呢，我们是向下沉沦，刚刚那个是向上提升了。如果一直被那个无明所熏的话呢，熏真如的话呢，我们向下沉沦，一直是起惑造业，又转生死，就是这样子。所以这部论里面，它这个本身的理论架构是非常完整的，把真如跟无明之间的关系叙述得非常的详细，而且呢，他这个道理讲得很非常好。回归到真如，修行完毕了以后，那个时候就不叫如来藏了。如来藏是真如在禅呢，你禅的部分已经没有了，怎么叫做如来藏呢？当然叫做真如，叫做法身啊，叫做佛性啊，叫做一真法界啊，叫做诸法实相啊等等的啊。不过一真法界诸法实相，它里面也是等于就染的部分的当体就是清净了，它那个是又是另外一种讲法。而这个起心论的这个讲法呢，就是算是别教的讲法呢，它是染跟净啊本身彼此还是对立的，还是对立，因为它是别教对，出禅，出禅了就变法身了，就是真如，就是法身。出禅真如大概，你讲个出禅真如的话，就离不开这个在禅了，因为出跟在禅跟出禅是一个对立的名词。你讲了一个出禅真如，就表示原来它是在禅的如来藏心。看文章有没有需要，一般的话文章如果没有需要的话，你就讲真如就好了，就代表它是这个清净的。出禅就不是如来藏了，出禅了就不叫如来藏，出禅了就叫做真如了，就称它为真如，简单称它真如。因为你说出禅真如好像重复啊，重复了，这个变成不需要的这个，因为真如本身就是出禅的，你再加个出禅真如就不需要了。所以你的叙述的时候，你说如来藏是在真如在禅叫做如来藏，如来藏出禅了以后就叫做真如，这样子讲法还可以。在禅真如本身是真妄合合的，可是他这个地方不叫，不用这个词。你可以跟他两个对比的话呢，他也是好像真如的部分跟这个禅是烦恼啊，就是无明啊，禅不是也是这个烦恼的别名吗？对不对？真如在禅不是也是真跟妄一起吗？被他这个说缠绕吗？但是又不讲和合，他不用和合这个字。 新生命门就用和合，就是为什么要这样讲法，它特别的是灌输我们一个概念，就是说这种的和合，他讲了不是水跟泥的和合分不开，也不是含跟改的和合啊，盖子的和啊，含跟盖子的和合是两个独立的，虽然和合两个还是独立的，对不对？我们一看出去啊，这个是盖子啊，这个是这个盒子或者一个杯子上面有个盖子，这叫做和合。这样子的和合是各自保持独立的这个形象，而这个里面的和合不是这个样子的，既不是水跟泥的和合，也不是含跟盖的和合，它这种的和合是意象。是理论上是和合的，意义上是和合的，但是没有具体的状象，对不对？形状啊，啊，没有形象，啊，所以他这里讲和合，这里讲和合的意思告诉我们，它是可以分开的。表面上不明显，不像那个盖子跟杯子，或者盖子跟盒子，啊，不明显，也不是像水跟这个泥这样子混合了以后是分不开的。它只是要灌输我们这个用和合这个名词，告诉我们啊，生灭跟不生灭的彼此之间的和合是这种的情况啊，看也看不见，可是呢它是可以分开的，不同于水跟泥是分不开的啊，它是可以分开的。它告诉你这个不觉它本身是一个虚妄的东西，它可以这个把它除掉的东西，真如是一个这个永久不变的东西啊，你只要好好的去熏习啊，然后去修行，把杂染除掉了，那个真如越来越明显啊，明显到某一个程度就登地菩萨，就法身显现啊。所以他这个用这一些个名词，它都有含义，都让我们能够接受，能够啊这个依教奉行啊，有这样的含义在里面。他这个不用和合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用抓住了这个东西去修，你应该抓住这个东西去修，他希望我们这样子。真如是清完全，真如也是如来藏心，这个概念上它起这个名相哈，它的这个内涵的这个情形是不太一样。真如是已经到了完全理想的状态，叫做真如，没有这个没有虚妄的这个，没有无明，没有杂染，没有禅，这个叫做真如，或者也叫如来藏是有。所以这个如来藏心，九法界的众生所依的体义就是如来藏，它里面有没有真如？有真如，可是它还是带的有无明。九法界众生包括菩萨，它还是有这个细微细的无明，字末无明。所以这个情形只有成佛了以后就完全没有无明了，完全没有无明了，剩下来的就叫做真如，这个时候名字就叫做真如，不能称之为如来藏，因为它这个定义就是这样，真如在禅才叫做如来藏。心是一个总名啊，心是一个总名啊，心在如来藏的时候我们也叫它做心，在这个阿赖耶识的时候也叫它做心，在这个真如的时候我们也叫它的心，所以心是总名，它可以放在真如上，可以放在如来藏上，可以放在阿赖耶识上，生命啊，心是一个总名啊，代表的意思，它只是就是说到这边来它也叫心，到那边去也叫心，对不对？它放在这个的时候如来藏心啊，也叫做心，难道叫做色吗？不叫心叫色吗？对不对？一般我们当然是讲如来藏心了，啊，这个是唯心啊，真常唯心啊，啊，那么到了真如门的时候也叫心，到了生灭门的时候也叫心，所以都是心， 意义有一点不太一样，都叫做心。
嗯，你的意思就是说是高低高低这样子来那个，是应该是这样啦。如来藏心是包括了这个所有的众生啊，都具备的啊。但是真如它是特别的一个概念，真如本来在如来藏心里面就有，对不对？所有的众生就有，十法界的众生都是有真如的，但是它显不出来，它显不出来啊，就是矿沙啊，只看到泥土，没有看到金啊。你要经过陶冶了以后，用水洗也好，用火炼也好，那个时候才会变成这个纯金嘛，变成纯金就叫做真如嘛。也可以如来藏心也可以这样讲啊，里面有宝藏啊，所以叫做哎，对对对，我们讲金子是宝贝啊，那藏在里面呢啊，所以是叫做如来藏，是个宝藏啊，如来藏藏在里面呢。可以这样子的意思，他起名字就有这样的意思，对，变成法身真如啊，变成佛性，就是这个，就这个啊，翻译的名词不同，意思是一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它都是心啊，都是心法嘛。你们学白法的人知道，心法是精神部分嘛，啊，物质的部分没有这么重要嘛，啊，佛法完全为心的啊。其他的经论里面很多地方都有。非常多，大圣起心论是把各部经论里面的有关的部分通通集中，然后做成这部。你没有看那个说明，他100部的经论才做成了这一部，采取100部经论的这一方面有关这一方面的内容，然后来做了造了这一部论。说马明菩萨是这样子啊，可以用到其他的所有的各宗各派的所依的这个经论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尤其这个如来藏心、华严、天台，华严用的最多，天台宗呢大概到了宋代的时候用的比较多，大概从那个唐代的比较后期的展览大师啊，他是有用了一些起心论的理论，但是到了宋代的时候呢，为了这个起心论啊，这个形成分裂成两派啊，宋代啊，所谓的三家派，又叫做三内派，另外呢还有三外派，三家三内，啊，三家就是三内，那个两派的这个争论呐、啊，打那个鼻战呐、啊，打得非常的这个凶。那么现在还留下来的还是有一些这个他们两派的著作，但是呢，天台宗的后裔啊，把这个三家派认为是正宗，把三外派认为是已经是偏离的。为了这个起心论，是一个很大的原因起这个争论，因为三外派这个采用这个起心论啊，把它看成是原教。但是呢，三家派呢认定他是别教，啊，这是一个争论。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到底要观这个如来藏心啊，还是要观这个真如，还是要观这个我们用的这个妄心啊，妄心观呐、啊，真心观呐、啊，哎，吵得这个不可开交啊，大概。全部的争论啊，有几十年。华严经有没有如来藏哈？不过它的意思哈，它的意思，尤其是华严跟这个现在的分这个宗派的时候，把这个起心论啊，多半是归并到华严宗的这个它的这个好像是要必读的。一部论，你看古来的著这个起心论的出名的就是贤首大师，再来就是宗密大师，他们都是华严宗的祖师。所以我刚刚说了，就是说是这一部论比较用的多的 就是华严跟天台。我并没有讲说唯识中用它，唯识中是认定它是伪造的。般若经的系统跟这个真禅唯心，或者是跟这个法界圆觉本身就是不太一样。天台五识里面有一个般若识，他们这个天台中的这些学者专家们，他认定的般若经的特质是什么？般若中的这个般若，它的特质就是这个，去掉一切的执着，无论是人我执、法我执，它本身有没有特定的修行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关门，不需要，只要去了这种执着就好了，啊，人我执、法我执去掉了，那就成佛了嘛。所以他的这个理论他是这样子的，啊，你像唯识中啊，五重唯识观呐，啊，天台中讲魔子观呐，啊，华严中讲这个法界观呐，啊，等等的，他们都有各宗各派有他们的关门。比如说是禅宗，他要怎样去参禅，参这个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啦，啊，等等的，啊，都有他修行的这个特定的法门。啊，那个净土宗更是了啊，念阿弥陀佛的名号，都有修行的名号。那般若宗呢，它着重的就是去执。你读通了经论，通通可以会通，啊，都是圆融；读不通，处处都是矛盾，处处都是障碍。